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的这个聚会会比较多花样一点，因为今天有一位英文组的弟兄他要受洗，然后呢我们也有暑期圣经学校的同工们，等下在信息我的信息结束的时候，在受浸的弟兄们做见证以前，他们要介绍我们暑期的圣经儿童圣经学校，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大概就是30分钟35分钟左右，因此今天的信息我要跟着上一次我们受洗的，还有今后我们这个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又要能够有相关的，因此我就选择了这一个题目来讲教会的聚会生活。这个是不仅是对着新要受浸的弟兄姊妹有的一个劝勉，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位在神家里面的基督徒们，我们常常有时候不自觉的，我们就以为我们受洗了，我们就毕业了，我们一有事情或者一有其他的打扰的时候，我们就也忽略了教会的聚会生活。这是一个看不见可是却是很容易忽视的题目。刚刚我们领诗的弟兄他预备的最后一首《邻里生活》，那首诗歌的最后一节就是讲说，我们不是要单独的追求，我们必须在主里，在神的家里面爱里同工，爱里面的合一。这个讲是很容易，可是确实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头，其实你不加入服事，不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你还比较容易单独的追求。其实也不是容易，因为你单独的话很容易就失落了。可是当我们在聚会里头，在教会里头跟弟兄们姐妹们同心建造的时候，就会有摩擦，就会有冲突，而我们也因着自己里面的一些老我的肉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就忽略了教会里面聚会生活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聚会生活，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个健康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认识清楚的知道，这是主的命令，而且是爱的命令，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所交代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所谓的教会这一个字，我们已经讲过教会这一个希腊文的字，它的字义就是讲说是一群蒙召出来的人的聚集。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定义，它就是讲的就是一群聚集的人，他们有同样的追求，有同样的信仰，他们是在生命里面来相连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最早的讲到这样的一个特性是怎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在旧约时代，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这个称呼，更没有教会，但是在旧约时代神就借着摩西，当他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地方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借着在旷野建造会幕，就启示了这个所有的信徒们他们要在一起敬拜的生活。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到新约时代我们更是看到了当五旬节的时候，当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那一天 当耶稣向门徒们再一次的显现，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一天就有3000多人，他们因着彼得的信息、使徒们的信息，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就开始在一起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个几千人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因为他们是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他们一时因为很新鲜得到了认识了，终于知道说，哦，原来旧约中我们所等待的那个弥赛亚今天已经来到了，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心里面的渴望，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让当地的信徒们来接待他们。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一起生活在一起，天天同心的、恒切的在一起祈祷，在家中擘饼，在店里或者在家中都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初期的形成，也就是聚会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彼此的勉励，因此神喜悦他们，这样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从圣经看，这个聚会生活是神的启示，在旧约一直到新约，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意。那么基督徒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跟生命中间，我们是需要有交流的。我们如果去注意到有许多其他的或者有一些的宗教活动，很多都只强调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所敬拜的神或敬拜的偶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太注重一个团体的生命中的交流。所以基督徒从他的这个名称还有他的实际来讲，生命交流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所以要有聚会的生活。那我们在看到刚希伯来书里面也这样的劝勉我们说，我们是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看到一个聚会的生活，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一起敬拜的时候，这里强调我们的信心跟盼望还有我们虔诚的心都会激发起来。还不止我们对着神，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信实的，我们还可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第10章的这一小段的话，讲到了我们聚会生活，我们对着神，我们有诚心，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可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生命的交流以后，我们有能力来和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我们能够勉励行善，彼此相劝，彼此劝勉，这是聚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追求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再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与神之间因着借着我们聚会生活，我们可以有诚心、信心和指望来加强，但是我们与人之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我们停止惯了聚会的时候，就会逐渐的流失的这个聚会的祝福，也就是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我们的爱心会冷淡，我们的盼望会减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你所认识的，甚至你自己，你如果很长的一个时间没有聚会生活了，这个聚会生活我还不只是指的礼拜天来到教会里头，这个聚会生活包括跟弟兄姊妹们的相交、团契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等等。当我们成为一个单独追求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 我们在信心、爱心跟盼望上面，我们就会软弱。在我认识的，在我服侍的很多年的经验里面，我见过不少单独追求的信徒，他们不是不读经，不是不祷告，可是他们用着种种的原因，或者觉得哎呀跟人相交太麻烦了，或者是因为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或者我受了伤害了，受伤了，所以我宁可自己来追求，单独的追求，我不愿意把自己开放跟弟兄姊妹中间有更多的接触，因为接触少就少受伤。但是长久下来，我们就会落在这个迷失的里头，因为有很多的痛苦，你没有人谈，你有很多的误解，你有很多的自己的想象，没有弟兄姊妹的劝勉，你就逐渐的有时候走进了死胡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不但聚会是我们跟神中间，我们跟人中间也有许多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除了说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以外，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我们的聚会，信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显明神的心意。当年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是教会，是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初期教会是怎么样生活的，他就讲到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同被圣灵感动，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宣教士。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神借着聚会来显明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个人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个人单独的时候生活的时候，神会不会也感动我们呢？会不会他非要借着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才会显明出他一些托付吗？不一定。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感动是给我们个人的，比如说彼得，他在使徒行传讲到神要把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在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那些外邦人不是不洁净的，他必须要把心胸扩大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神的启示不是单单停在这里而已，他还要借着哥尼流，借着其他的信徒们的同样的感动，然后有人去请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然后他们一起印证的时候，彼得就发现，哦，这个就是神要我做的，他给我的这个异梦异象，原来他也感动其他的人，让他确定了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借着个人会给个人感动，也会给教会感动其他的肢体，然后我们就有把握一起印证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耶稣自己说过，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他们中间。神一定喜悦我们有一个团体的两个人以上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有追求，我们个人需要在神面前一定不可以，不是说我只是到礼拜天来才读经才祷告，我个人需要每天跟神中间有亲密的关系，我追求他，我祷告，可是神不忽略一个，就是要借着团体的生活来启示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不可停止聚会是神为着我们得好处的一个命令。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读的那个经文，我们不停止，我们在聚会中，我们跟神中间信心爱心盼望要有长进，我们跟人中间也是要彼此相劝，而且能够激发爱心， 勉励 行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望呢，是在聚会中得到的，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而且知道我们今天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更应当这样。所以神借着他的使徒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是为着爱我们。这一段话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在爱心中嘱咐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你要专心学习，你要注意结交朋友，以免落在一些试探引诱之内。所以同样的，我们要维持跟肢体中间相交的生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保护伞之内。如果今天天下雨，你却不在雨伞的遮盖底下，你走到外头去，你就会被雨淋到。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教会里面教会生活是神设立的一个属灵的保护伞。我们藏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什么忧伤，我们有什么痛苦，我们有什么迷惑，我们来到弟兄姊妹中间，神会让我们在聚会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指引。我记得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有参加或者你愿意，你上网再去看感恩节的见证，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就在这里做见证，他们见证神怎么样借着教会的聚会来带领他们从家里面的一些难处里面走出来。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在有一段的时间里面有很多心理的焦虑或者一些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当这个妈妈她带着三个孩子，她就为着这个大女儿，她心里面心力交瘁的时候，尤其在她为着晚上为着孩子祷告，孩子却有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很不正常的一些她自己里面的害怕。那一天晚上正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这家的父亲也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妈妈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打电话，也是请求其他的姐妹们跟她一起祷告。当父亲在祷告会里面跟告诉了我们现在家里面正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就同时在那个时候就一起专心的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女儿来祷告。后来妈妈说他那天带着女儿祷告，他真的很心里面很焦急很负担，可是为女儿祷告了以后，发现女儿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那么等到父亲回到家的时候，母亲跟他告诉他整个形容那一天晚上的情形，那父亲就说，哦，那个时间也正是我们教会同心的在那里，因为感受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结果原来就在那个时间，圣灵就让这个孩子就安静了下来，而且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的情况就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平静。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神有时候他就是要借着这样来让我们软弱的人特别感受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我记得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好久以前了，差不多有应该十年了吧，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正要祷告，结果有陈弟兄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林金珠姊妹他突然就是脑的血管或者什么样子，他就昏迷了，非常的严重，他的女儿要找这个医院，要用飞机，要直升机来，要用飞机来把他们 要 是用飞机吧，不是用飞机，要临时要把他们整个的要送过到纽约市纽约的医院去医治。可是那一天晚上在他非常无助的时候，正好教会有祷告会，他就打电话来，而我们也是在那个祷告会里面的时候特别的为着金珠姊妹祷告。结果在医生宣告就说那个是非常有可能就是回不来的情况之下，神也做了奇妙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止祷告会，我们在一些团契聚会的时候，在一些甚至有些两三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的时候，神就借着这样来成就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习惯了我们个别自己的生活，我们好像也因着非常的忙或者有很多事情的打扰，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个人就好了，我们忽略了神借着聚会生活给我们的保护。我们最近在受洗嘛，在受洗，我记得也是我们也在听到受洗以后的弟兄姊妹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中间也有同工，他们很掏心掏肺的跟弟兄姊妹们一直劝勉说，离开教会离开聚会的生活是多么的有危险。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慢慢的我们自己又接触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那我们就慢慢的爱主的心就冷淡了，结果我们就失去了保护。那首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这首诗歌里面说到，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面前去祈求。这不但说到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这也说到了我们的聚会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保护。那么另外，我想我愿意做我个人的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就是我曾经也在当我在做电脑工程师的时候，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必须要解决客户的问题，所以我身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那个时候我身上要带一个那个 beeper， 就是有事情要打给我，或者我在公司里面我做了很多的解难题我解不出来，我到了晚上有时候七点钟我还没有解决出来，那么我真的是觉得重担压肩头啊，因为要解一些要去找一些电脑程式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深深体会，并不是说我花功夫我花三个小时我用功我就能解得出来，我必须要有灵感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当我解不出来的时候，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你要给他这个答案。所以常常有时候是到了聚会的时间，比如说礼拜五聚会或者礼拜二聚会，我到了七点钟我还不能离开公司，八点钟要聚会，那怎么办呢？我多少次的有时候只好打电话跟我太太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回来吃饭，请你先在家里吃饭，你们就带孩子先吃饭，那么我等一下直接到教会，你把孩子安顿好了，或者你也到教会，我今天晚上就没办法吃饭，我还是积极的争取我在八点以前要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我想今天有很多弟兄也是这样，我看到有些弟兄在纽约市上班的，他们有时候到这里甚至都迟到了一点，他们没有回家，他们回来下了班他们来到教会，来为教会祷告，来为他们弟兄姊妹的难处祷告。可是我要做的见证不是说我有多么好，而是说我有多么的无助。当我带着重担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好几次神的怜悯，就是我真的也没我都 不知道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可是我知道这是我正常的，我每个礼拜我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停止聚会，所以我来到聚会里面，我也没有替我自己的说要解的问题来祷告，没有的。可是当我祷告会完了，我回家的路上有好几次很奇怪，我在停在红绿灯口的时候，我在等红绿灯亮的时候，我脑袋还在想那个问题，可是很稀奇，有时候就灵光一闪，说大概是那个地方出问题，就很奇怪。我回家以后或者第二天到公司的时候，我马上把那一个部分拿出来看，问题就解决了。我没有求，可是神知道我的软弱，他也知道他真是信实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就是在那一些难处里头我来体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我们顾念神的事情，神一定顾念我们的事情，而且会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神的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在说到我们真的是不要脚踏两条船，因为你如果落在这个保护伞之外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把我们夺去了。好，那么我们要接下来讲几点教会中在聚会中有的提醒。首先我们提到聚会不只是听到，很多人认为我们聚会就是听到是最主要的，所以很可惜的，我们看到唱诗的时候，我们前面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迟到，而后面拨饼的时候我们可以早退。所以我们认为中间是拨，我今天来教会我就是要来听到这一段是最重要的，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一个错误的心态，我们要选择谁讲道我才去聚会。哦，有这个人讲道，那么我今天就不去了。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从聚会整个聚会的流程里面，你注意到我们的程序单的时候，我们说到在诗歌中敬拜主，在宣召中敬拜主，在讲道中敬拜主，在博饼中敬拜主，在交通中，在报告中敬拜主，我们整个的流程都是敬拜的一个程序。来教会聚会，我们聚会不只是仅仅听到而已，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上个礼拜叶弟兄他在整个信息里面也反复的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聚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注意到读经，我们必须注意到祷告，我们也必须注意服事。所以我们发现说，读经其实就是灵粮，就是吃饭，祷告就是呼吸，就是一个生命里面必须有的状况，还有服事，服事就是运动。所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运动，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才能够健康。第二点，我们聚会要有规矩，聚会生活里面要有规矩。我特别讲的是礼拜天我们这种大型的聚会，当然在一般的小型的聚会里面，在家庭的聚会或者团契聚会也同样的，我们要注意什么规矩呢？那就是我们要专心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主，我们要注意聆听主的教训。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很乱的一个教会，当他们在博饼聚会的时候，保罗警告他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于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神的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 叫那没有的羞愧呢？这句话是讲说，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一起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他们的擘饼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饼杯聚会，一人分到那么小块一小块，那个是比较象征性的。可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的擘饼聚会是真的带着饼，带着杯，带着酒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教会里面有乱，有钱的人跟有钱的，有相同兴趣的跟相同兴趣，所以就把那些老弱父母或那个的就撇在一边了。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就没有了一个规矩，没有弟兄姊妹相顾，所以保罗责备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有什么地方没有规矩呢？那么请原谅我现在就指出几样没有规矩的地方啊。今天蛮不错，今天 so far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划手机，没有，今天没有。因为我们有弟兄招待的弟兄，有时候他因为要点人数嘛，要点我们今天要做参考。有一次有位弟兄告诉我说，他那天算了，我们教会那天有170多个人主日聚会，他说有22个人在划手机，22个。哎呀，听了不知道。那我说我还要跟他说，我说不是吧，他们在看圣经嘛，在看圣经。他说他是不是看圣经我很清楚，你看圣经的样子跟你划手机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还不止这样。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儿子跟媳妇回来，他们有一两次很短的时间，他们坐在楼上，对不起楼上弟兄姊妹啊，今天抱歉，我现在为着整个聚会的好处我讲一下，他们坐在楼上听到，他们参加英文组，然后后来坐来听到。他后来回来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有人电话响的接电话，他为什么还在上面讲电话。他说为什么如果电话响，你就算我们聚会弟兄说一再说聚会前说把手机关掉，好吧，你没关掉，有电话响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就对不起，你就到外面去吧，在那里讲电话。那么甚至有人在上面交头接耳，所以对于要听到要专心听到的人是个打扰，那更不要谈上最讲道的人。你要知道在这里讲道，我要练就一身功夫，就是第一方面我不要受这些干扰，我看到人家划手机，我看到人家讲话，我看到人家看报纸，我要克制我自己，我不能说嘿张三你是请你安静听到，我不能，我还要专心讲我的道，所以是很干扰的。今天我谢谢弟兄姊妹合作，没有人划手机，没有人讲电话，但是我们聚会真的要有规矩，我们要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奉主名的聚会，耶稣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想到耶稣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真的，大卫牧师以前说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听众，唯一的观众，不止我在聚会当中，而且我在我的生活里面，主耶稣是我唯一的，我要特别注意他对我的感受，而不是在乎人，太在乎人对我的看法，或者我真的是无视于聚会里面其他肢体的同在。那么聚会不仅操练我们与神之间的诚心信心和指望，而且还增进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一下我们会有 VBS 的介绍，暑期圣经儿童这个介绍，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教会里面有提供了这么多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爱心里面所摆上的，都是为了我们家庭里面的，或者为着我们在主面前追求所要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到周间，我们天成教会有哪些周间聚会呢？ 我们的聚会生活，或许我一再的，我们也在讲，我们在程序单上，你也会看到我们登出好多的情况。那么简单的再提一下，全教会性的，我们有主日敬拜，我们有周二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有周五晚的查经，这是对着全教会开放的。还有别的，我就没有写出来。这是每一位都欢迎你能够来的，来参与的。那么还有一些是团契性的，比如说有天恩团契，年长的，有姐妹团契，有家庭团契，关怀小组，学生青年团契等等。我很高兴知道说，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关怀小组里面，已经慢慢的有些关怀小组，他们用礼拜二晚上或者用礼拜六晚上，他们开始的组织了在家庭里面查经，在家庭里面的聚会。所以不只是靠着说来到全教会，因着关怀小组，因着一些相同的性质的，你们住的比较近，你们有家里面都有小孩，你们不方便礼拜五晚上弄得太晚，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你们主动的来召集，让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我们的英文组在今年也听过 Ken 牧师已经讲，他们有礼拜五晚上，也隔周或者一个月有一次，他们有相同类型的聚会，有年轻的夫妇没有孩子的，或者年轻人的聚集，有孩子的家庭聚集。因着这样的一个聚会生活，所以让好多的家庭都参加了，都打开了他们的家，有慢慢的来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里面各种的服侍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服侍性的，你们这里或者会有诗班的服侍，我们就懂天厨服侍。什么叫天厨服侍啊？这是我写的时候，我本来写厨房服侍，后来我想我们既然有天恩，那么我们也应该叫个天厨，这个名字比较好听。而且确实是我两个礼拜前参加这个天厨的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厨房服侍不简单呢。厨房服侍是可以操练你敬虔的一个服侍。所以我那一天跟弟兄姊妹，我听了那三四十位弟兄姊妹们他们分享他们各组在厨房里面怎么服侍的情况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有些勉励。结果没想到我用了一些教会的历史，教会一个厨子，教会里面一个厨师啊，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厨师叫做劳伦斯弟兄，他怎么样在厨房里头敬虔的服侍，成为很多属灵伟人他们追求要跟主相交，怎么样敬虔的活在主面前的一个榜样。所以我那天分享了信息以后，有好几位跟我讲说，哇，你今天肯定了我们厨房弟兄们姐妹们的这个服侍。我说不是我肯定，这是神的道，神在教会历史里面，而且在你知道圣经里面不仅对着诗班的来源有记载，诗班说大卫设立的诗班，圣经里面对厨房服侍也有记载耶。厨房服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在教会里面来负责厨房的服侍，那都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想我可能到后面我会用一场的信息告诉大家，从天厨的服侍开始讲起，我们来看从厨房服侍来看什么是教会的服侍，什么样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服侍，我们从这些实际的我们来学习。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团体的生活。好，最后我要让弟兄姊妹们来，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我们对教会的聚会，参加聚会生活的时候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是不是认为只有主日讲到这个才是聚会，还是我也有其他小组的跟弟兄姊妹两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生活呢？我到底参加了哪些聚会？这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的。今天没有时间做第二个反思，以后我仍然会摆在信息里面，就是我跟我的儿女还有家人，我们有一起祷告吗？我们有一起分享信心吗？耶稣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 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家庭是一个教会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所以你在家中的聚会就是教会的一个聚会生活。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项的一个聚会生活，我们从受洗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要停止聚会，因为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也为着荣耀神的名。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教会，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停止教会，那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求主你继续来提醒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爱心的相交，而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以你为最主要的观众，不论在团契生活，在教会的集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请 Christina 跟 Teresa 你们来介绍暑期圣经学校。